这堂课是讲到诗篇中的灵晨指引。诗篇是非常丰富属灵的产业，也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读诗篇。我们特别着重是在灵晨方面，怎么样看见说从基督徒的蒙恩得救，我们认识救赎。诗篇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弥赛亚的诗篇，讲到我们的主，他到底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在诗篇里面从预言的角度，但他的预言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是站在第一人称的位置上，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救主。那第二个，我们也看见说在救赎方面，他讲到为我们所付的赎价到底是怎么样，讲到说我们的救赎怎么来得着，讲到说今天我们得着的救恩何等的宝贵，我们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从诗篇的里面，我们会来认识在灵晨方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得救。那第二个叫做复兴晨，那我们说这个复兴晨，神儿女蒙恩了以后，蒙很大的恩典，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我们得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圣灵的滋润。那整个来讲就是说，今天神儿女有一个复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与我们的神来亲近。那这个都是在复兴城里面神儿女可以享受。诗篇中有很多的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到全能者的手荫下，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我们与主面对面。那这些诗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的时候，盼望说我们不是得着一点知识或者一点了解诗篇中有这么写，而是说我们有一个追求的心。那这个灵晨是要一步一步往前的。那今天我们说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美善。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那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面享受它是我们的丰富啊？在复兴城里面，是在神儿女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复兴城里面得着很多的丰富。但是神并没有叫我们停留在这个复兴城，所以下面呢还有一个灵城叫做十架城。所以神儿女信主以后，不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的，神爱我们，他会保守我们。是的，神是我们的医治，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很多的应许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来支取，那这些都是实在的。但是呢，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我们一面来讲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需要主会供应我们，我们相信说我们在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祷告他来医治我们。但是多少时候神儿女和世界上人好像外面看起来你说好像一样，我也失业他也失业，我有需要他也有需要，我祷告主也不一定立刻就答应我的祷告，我生病的时候也经历过好长一段在病的痛苦中。那到底为什么好像神儿女还需要经过这些苦难，或者是说在很多的事情上，别人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挑战的地方，有时候受伤，有时候会软弱灰心失望，那这很多都是很实在的。我们讲说有一层叫做十架层，那借着十架神带我们要进入更深之处，带我们进入更深的破碎。有一首诗歌讲到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所以我们若真的认识说原来打击都可以成为一个利益，那我们看见说神化妆的祝福我们里面就会宝贵。但是十架并不等于就是受苦，十架怎么样我们舍己，我们怎么样得着基督他自己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那这些是讲到在十架城，我们会从诗篇里面还有很多的方面讲到，在夜间好像漫漫的长夜，我们遇见了很多的日子看不见光明，看不见什么希望的时候，但是就在最深的夜间，他讲到有夜间的歌曲，那个歌曲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就知道说，是的，在神儿女不只是我们得救，不只是我们在复兴城，我们说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恩惠啊，赐下恩雨，他给我们力量。那我们还经过十架城，经过主的对付，他的炼境等等的。那最后一个层次是讲到得胜，在这个得胜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诗篇最后他有上行之诗，他有哈利路亚诗篇、赞美的诗篇，这些讲到我们经历与主一同的征战，与主一同的得胜，这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次交通，我们讲到弥赛亚诗篇，所以弥赛亚诗篇从开始就说到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受膏者。我们知道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在新约就是基督。所以每一次你读到基督这两个字，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职分是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讲到受膏者，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是带着使命，他是神所托在他身上用膏来膏他。那在旧约里面，君王要登位的时候需要受膏，那先知要进职的时候需要受膏，祭司要进职的时候需要受膏，那这三方面是最主要的，在受膏他们能够站在这个职分上，无论是君王，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先知。那主耶稣来了的时候，他是最大的君王，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不像旧约的祭司杀牛宰羊来献上，那这些祭司一代一代的过去，这些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幔内，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旧约是在这个光景，主耶稣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带着自己的身体把他献上，他是一次而且永远完成赎罪的事。主耶稣来了，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不单在那里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今天仍然长远活着在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完成赎罪的事是带着他自己为我们献上，那这个是更大的祭司，更美的祭物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他是先知，所有圣经所有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先知。好，我们讲过他是受膏者，那我们也讲过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二十二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很多的话在新约是那么准确的应验，二十二篇开始的那句话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当中他向神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个时刻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挂在木头上，他成为被咒诅的，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不再称神是他的父，在那一个时刻他是站在人的地位受审判受所有的刑罚。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在诗篇二十二篇在主降生之前这么远的时候，诗人所描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么清楚，他怎么样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融化，他们怎么样定了我的手我的脚，就是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形。不单是从外面的描写，他更是从主第一人称所说出来所感受出来的。所以那个诗人在写的时候那个超越时代，当他写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站在主他主观的那个经历那个呼喊在诗篇里面二十二篇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在十字架面对仇敌的权势，像巴山大里的公牛那等等呢，他这一篇诗篇我们知道他叫做好牧人的诗篇。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 为羊舍命。然后在23篇我们都很熟悉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个牧者诗篇，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怎么样一生牧养我们，带我们到青草地，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那这是一个非常丰富一个圣徒的经历。主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一生在这里牧养我们。22篇、23篇、24篇讲到他是我们的牧长，到有一天我们的牧长他要显现，但是今天他把牧羊的职分托付在神儿女的身上。他怎么样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我想彼得他所回答的那个字跟主问的字是不一样的。主问他你爱我吗，用的字是一个神圣的爱，那彼得回答是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主你知道我爱你。主三次把牧羊的使命托付给他，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那在这一次托付在彼得的身上，对彼得的影响，因为他怎么样看见了主的复活，他想到他在主钉十字架时候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看见了，他也认识主耶稣复活了。彼得仍然带着他的同伴们说，我们打鱼去，好像他还不是真的看见说主已经复活了，有一个更大的使命要托付给他们，直到主再一次向他们显现，那么严肃的，然后把牧羊的使命托在彼得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也是一样，他到最后他把这个牧羊的使命跟责任他要托付给那些长老们。那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上你才负起这个牧养的职分，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今天神把这个牧养的使命说实在是托给每一位神的儿女，还不只是说教会里的牧师好像理所当然他就是要做牧养的工作，那光是牧师在牧养那是非常的辛苦。那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牧者，神托在我们身上，那也许托一只小羊给你，那也许托两只小羊给你，但是今天主托给我们的在于我们有没有向主有忠心。我上次讲到说，有很多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服侍主给托给他们的，有时候经过几个月，有时候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讲过那个姊妹她在婚姻最困难最痛苦的那个阶段的里面，她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姊妹天天打电话陪她一起祷告，天天然后带她经过那个最痛苦的那段日子。这是牧养，这是要付代价，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牧长。22篇讲到他是好牧人，23篇说到他是大牧人，24篇呢说到他是我们的牧长。那今天把牧羊的职分也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从诗篇，特别是弥赛亚诗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节，好，那我们就晓得说在新约里面他把诗篇所讲到的这位弥赛亚怎么样应验，怎么样把那个话这么准确的应验，应验了以后呢，我们对主就有一个更深一点的认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40篇，诗篇第40篇。那我们上一次的讲义呢，我们讲完了24篇以后哈，那下面有一个诗篇第40篇，我们读第6到第8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我们就接着读希伯来书第10章第5到第7节。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好，我们看见在希伯来就引用诗篇第四十篇，所有的燔祭和赎罪祭是在律法里面要求这些犹太人他们要献上的。那他们所献上的这么多的牛啊羊啊作为燔祭作为赎罪祭，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边讲的那么清楚哈，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哈？诗篇是在旧约时代，你在旧约时代他们能够献燔祭赎罪祭，岂不是律法上的要求吗？岂不是好像神他所要的，你若不献这些好像不满足神的心，对不对？但是你看在诗篇在旧约在律法时代的里面，其实诗人他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虽然他们在外面他们献燔祭献赎罪祭，他们好像需要杀生宰牛，那个意义来讲我们也看见他们怎么样要按手在牲畜的身上，他们怎么样吹毛求疵，要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那每一个献祭其实我们从其中到了新约，今天我们看见原来他所讲的是一个预表，所预表的呢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说为什么你这些牛啊羊他们要这么仔细的去检查，不能有瑕疵斑点，因为所献的讲到神的儿子他必须是完全的，必须是圣洁的。那今天他们需要按手，讲到一个联合，今天这个牲畜被杀是代替我被杀被献受刑罚付代价。那我们看见到了诗篇里面他讲得这么清楚，好，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诗人有一个看见，是当时这么多犹太人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看见，神要的到底是什么？神要的不是这些燔祭赎罪祭，外表上好像律法是这么要求的，但是神心中真正要的是等候他儿子的来到。所以这边讲说，看啊，我来了。所以诗人又是用第一个人称，好像超过了时代，等到主来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主来了以后呢，是真正的那个祭物来到了。旧约是一个影儿，好像一个影子，到了新约那个真实的才是来到。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到了新约才实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主他来，他一生在地上，他怎么样顺服，他怎么样行完神在他身上所托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主耶稣单单为了赎罪而来，他降生的时候在一个婴孩的耶稣身上，你说他有没有资格为我们来赎罪？他有哈，因为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从他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赎罪祭。但是主耶稣他没有，他有一生的路程，他遵行神的旨意，叫神的心意能够成全在他的身上。当他达到完全，他甘愿为我们献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知道说，主来不只是叫我们罪得着赦免，罪得赦免是一个手续，我们的蒙赎这是一个手续，但是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能够侍奉神，是叫我们生命改变，是叫我们能够与他荣耀的心意有份。 所以主来了，他说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好，所以我们看见说诗篇哈很宝贵，你读到诗篇预言的应验，读到诗篇讲到弥赛亚，那对于我们认识我们的救赎主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来，他不只是成为燔祭赎罪祭，他是真的那个祭物，不是外面的，他自己成为这个祭物，这个完全，这个圣洁，这个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在地上不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呢是神所要得着。好，那我们看见四十一篇，有些我们很快就差不多看一下过去哈，讲到说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在经上我们特别知道卖主的犹大，他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诗篇四十五篇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篇哈，讲到主他比世人更美，在他嘴里满有恩惠，罪神赐福给他直到永远。我们读一下四十五篇第六节和第七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讲到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永远的宝座，正直的国权。所以这一个经节呢，在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论到子。所以我们看见哈，神啊，第四十五篇第六节，你有没有看见他讲说是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到了希伯来书一章八节是讲到什么？论到子，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耶稣基督就是神，那么清楚，他就是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那位神。所以在诗篇讲到说神啊，在希伯来书说同一句话，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在这边我们看见他用诗篇的话讲到主耶稣，当他得胜复活，他得着荣耀，神用喜乐油来膏他。那这个圣灵的膏讲到说主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能够一同被膏抹，我们都在圣灵的里面，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诗篇第六十八篇，我们读一下十八节和第十九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这一篇讲到说我们的主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讲到说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诗篇里面讲到说他掳掠了仇敌，在人间就是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讲到说这位主他为我们把仇敌掳掠了。那今天有很多人原本是在仇敌的权势底下，原本我们都在世界中，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仇敌他有多少的这些俘虏啊，没有办法逃脱，他们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在地上在一个很痛苦在仇敌的辖制里面，却没有办法脱离。今天耶稣基督的圣灵，他胜过了仇敌所有的权势，他把仇敌能够掳掠人的那个能力哈，我们的主把他掳掠来了，他叫我们能够得着释放。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从世界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这班人原本也在仇敌的辖制、仇敌的权势底下，我们原本是犯罪堕落无望的族类，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 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胜过了仇敌，掳掠了仇敌，他今天得着我们这些能够来归给他。所以我们到了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下面说什么？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要把很多的恩赐。那这边所说的恩赐，主耶稣得胜了，他掳掠了仇敌，他得着了许多征战的掳物，他把这些恩赐要赏给人，赏给他的教会。我们知道说这个恩赐跟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恩赐跟罗马书所讲的恩赐有点不一样。我们讲到很多属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有医病的恩赐，我们可以有 说预言的恩赐，我们可以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恩赐，但是这边的恩赐是讲到这一班人。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我们的主他得胜了，他从仇敌的权下，他把很多仇敌的掳掠的叫他们得着释放，今天把他们赐给教会这些恩赐，因为主他得胜了，他得着征战的掳物。那我们看见的确今天教会需要建造，需要各样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人，主把我们摆在教会的里面，把这些恩赐来赏赐给他的教会。属灵的恩赐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哥林多前书所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神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那在各样恩赐里面不是为着自己来享用，恩赐的目的是为着来建造教会，这是非常重要。今天很多时候有恩赐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若不认识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我们就失去了恩赐那个最大的目的和功用。今天也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不需要各样的恩赐，他们反对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就拒绝属灵的恩赐。他们讲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说最后爱是永不止息，好像各样的很多不同的恩赐到最后都会止息。的确等到工程完成的时候，很多的恩赐是不需要了，最后是爱是永不止息。但是我们看见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你没有看见有很多的油漆桶啊、梯子啊、很多的工具啊在这里，对不对？因为建造完成了，所以那些工具就不需要了。但是当正在建造的时候，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说有各样的恩赐赏给他的教会，的确是为着教会的建造。今天正是在施工建造的时候，最需要各样的恩赐，我们需要向主来求，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若主他得着我们，的确我们认识我们都是主耶稣他征战所夺回来的，我们把自己归给主，在主的手里面为着他的心意我们摆上，我们成为教会的祝福。好，诗篇第六十九篇他就讲到基督的苦难。那我们看见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一读到这里我们就很想到主耶稣他看见那个圣殿的时候，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人以为外面有一个属地的圣殿，犹太人非常的宝贵，那今天犹太人那么的渴望要把圣殿能够重建起来。我们知道现在到耶路撒冷去圣殿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拆掉了，但是他们渴望能够重建圣殿，他们所要的到今天所想的还是外表的那个圣殿。 我有一次看见有个弟兄，他到耶路撒冷去带回来一个资料，他叫做圣殿研究院。我说这个圣殿研究院，它里面就很详细的哈，讲到说他们做了各样的研究，那他们做了圣殿里面各样需要使用的器皿。他讲到一句话说，我们做这些器皿不是做一个样本，或者是像博物馆里面啊，它陈列出来像一个让你知道说过去是怎么样。他说我们做很多的考古，很多的研究，那这些东西做好是为了圣殿盖起来以后马上就可以来使用。所以他们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物件都经过详细的考察，要把它做出来。但你看见犹太人到今天，他们想望得着的还是一个外面的圣殿，外面的圣殿。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看见那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神立为他名的居所，但是人在里面怎么样做买卖，人在里面却不真的敬拜神。主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人把这殿拆掉，三日之内他要把它建起来。他讲得很清楚，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时候，这个殿的意义又扩大了。本来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就是这个殿，但是今天他得着他的教会，我们都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今天我们成了灵宫，我们成了这个殿，我们的主他仍然为着他的殿心里焦急，为着他的教会能够建造起来，能够长大起来。我们的主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下面我们看见就是拿苦胆给他当食物，他渴了拿醋给他，那这些呢都在主受死的时候就应验了。好，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槽上送到他的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就是应验诗篇里面所讲的话。好，那我们看见第七十二篇特别讲到千年国度，他的掌权，他的审判的权柄。那诗篇第八十九篇是讲到大卫的约，讲到预指基督是神设立承受万有的，他是教会的长子。那我们看一下八十九篇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二十六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好，在这里他讲到神是他的父，是他的神，神是他的父，是他的神。那今天能够称神为他的父，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神是他的父。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这节经节呢是跟玛利亚所说的，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他说不要摸我，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哇，这个主他能够称神是他的父，是他的神。今天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地位来赐给我们，我们也能够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能够称神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何等高超的地位。那在这边我们看见主告诉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必须要先升上去要满足父神。但是等到后面主向门徒们显现，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 那多马的特点是什么？怀疑哈，叫做多疑的多马，他要看见，他要摸啊。所以主耶稣在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当中。主第二次再向他们显现，哎呀，多马在其中。主告诉他说：“你来探探我的肋旁，你来摸摸看我手上的这个钉痕哈。”多马怎么回答？我的主，我的神。主要他来摸，但是多马他看见了主，所以我相信他是不敢去摸了哈，因为已经看见了，他不需要再去摸了。多少时候我们也在怀疑的里面，我们也想说，主你要让我们摸摸你哈，要探入你，然后我们好像才觉得踏实哈。但是主的显现一下子把那个真实在我们里面看见了。那个摸是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来摸着主，不是外面的。主今天是在复活的境界里面，那我们看见为什么向着玛利亚主说不要摸我，向着多马，这个多疑的多马，主却能够告诉他说你来摸摸看哦，你来探入。我们相信说在这段当中有一个不同了哈，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是出熟的果子，必须先要献给神，必须先让神得所满足。所以你看刚复活的时候，他告诉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他要先献给神。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当中主耶稣他怎么样献给神，升上去满足了父神。圣经有一段可能没有详细的记得很清楚，但我们相信出熟的果子先献给神了。主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你们，你来摸我。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为我们，他能够称神是他的父，称神是他的神，今天把这样的一个地位身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向神祷告的时候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父，你就觉得非常的甘甜，非常的甘甜。我想我们在世界上你要称任何地上的不是我们自己父亲的，你要称他做父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哈。就连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称我们的岳父做这个叫一声爸爸，或者是还是要经过一点这个心理上的克服哈。但是你看我们一得救啊，我们说阿爸发的，我们天上的父，那么甘甜，那么自然，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位啊，是主他为我们得着的。我的神是你们的神，我的父是你们的父。我们可以称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称这位神他是我们的神，不是别人的神，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今天他也是我的神。哇，这个是很大。我们不是听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哈，他的神是何等的大。今天说他的神也是我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大卫的神也是我的神。那今天我们站在这么蒙恩的地位上，好，下面他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说到长子，长子。那我们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好，在新约里面就让我们认识到说，为什么诗篇所讲到神要立他为长子，为长子。那我们说长子意思是什么？你说主耶稣不是父神的独生子吗？对不对？他是他的独生爱子。但是现在呢，他说他是长子，长子的意思跟独生子有什么不同？长子表示说除了第一个以外还有什么？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叫做众子，叫做许许多多许多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见到了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主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从永远我们的主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但是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主耶稣他成为长子，那长子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看见长子他成了一个榜样，他成了一个他所走的道路要成为我们的道路。他怎么样死，怎么样复活，我们也与他同死同复活。他怎么样受苦得荣耀，我们也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所以今天他成为长子，那长子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很稀奇哈，你看诗篇有好多他讲到他向神称神是他的父，是他的神，他能够说神要立他成为长子。那到新约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而我们在救赎的里面，我们知道救赎不只是为着我们罪得赦免，不只叫我们不下地狱能够上天堂，这些是一个手续。所以我们要特别认识他救赎我们，要与他的荣耀有份，要我们和他一同能够进到荣耀的里面。好，诗篇第102篇哈，讲到他就是那位永不改变，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诗篇102篇第25-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他那么清楚的应验哈，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经节讲到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就是这位神，他怎么样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他手所造的。他讲到说天地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他是永不改变的主，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那今天很多在地上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像耶和华见证人会，那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地方讲到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他是永不改变的，他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我们真是遇见主，他是那永远的生命，他也就是那位真神。好，我们很快哈，时间也不是很多，还有很多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哈。诗篇第110篇，那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一节，这是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好，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章32节，在这里呢，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是使徒行传开始圣灵降临的经过，他们看见了听见了。那下面他就讲，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今天他传讲这个福音对象要让这些犹太人能够认识，他们看见圣灵降临，他们可能还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这里他就告诉说，大卫是他们所熟悉的，诗篇是他们所熟悉的。诗篇里面说，耶和华对我主说，那我们读诗篇哈，或者读旧约圣经，很多耶和华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主哈 ，the Lord， 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是主是我的牧者。所以这边在使徒行传呢翻出来就是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好，这边有两个主，那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就是这位神，那第二个主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因为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因为大卫写这个诗篇他并没有说到他自己，他并没有在他自己的经历的里面他升到了天上，他有何等样的不同的那个改变。他所写的诗篇是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他说，大卫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讲到耶稣基督的得胜，讲到他要使仇敌做他的脚凳。那今天主仍然站在得胜的地位，他在等等他的教会的成熟。这边我们看见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在这里传讲一个福音，这么大果效的一个福音，他用诗篇的话让他们能够明白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位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就是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基督。好，下面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他又讲了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到底是谁？我们知道，对，我们知道说，当亚伯拉罕征战回来的时候，有麦基洗德来迎接他。那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又叫做平安王。那这边特别讲说，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六节他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特别的，他 无族谱，他没有生之死，没有这个宗，他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你搞不太清楚的。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君王，撒冷王，平安王，但是呢他又是一个祭司。所以在诗篇里面你看一百一十篇第四节他讲到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哦，这句话到了希伯来书他就把它解释，叫我们明白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成为这个大祭司的。好，那我们知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重点是出什么的？
君王的。
好，那犹大支派有没有出祭司的呢？没有哈，犹大支派没有祭司。祭司是哪一个支派的？利位支派。所以你看利位支派他们才有资格，那祭司呢又是亚伦这个家里面出来的。所以你看在利位支派，在亚伦这一家里面，好，他们能够来侍奉神，他们有祭司这个资格。那主耶稣他的族谱我们知道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讲到说是一个君王的职分，但是主耶稣呢他又是大祭司， 好，那你就说他怎么样能够成为大祭司的？希伯来书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讲到说他是君王而祭司。麦基洗德是撒勒王，是平安王，是君王而祭司，所以主则成为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好，我们最后一篇弥赛亚诗篇是118篇，那这些弥赛亚诗篇非常的宝贵，我们读一下21节到第23节。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好，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边就讲到我们的主，他被犹太匠人了，他被人所弃了，但是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第5节和第6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他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那这个房角石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今天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整个建造一个模型，一个标准，所以整个规模，整个它的材料，它整个建造是以房角的头块石头作为它的一个定准。主耶稣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他今天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原本人怎么弃绝他，但是今天在教会建造的里面，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那今天整个教会正在被建造，整个这个灵宫正在被建造，我们看见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好，这个房角石很重要，是整个建造的根基，所以保罗他说他认识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只有这个基督。当基督被启示出来，当基督我们看见彼得他看见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主告诉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的上面，这是房角石。主耶稣他怎么样经过十架的苦难，怎么样是被人所弃绝的，但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感谢主，我们看完了这些弥赛亚诗篇，我们对主认识到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道路如何，他怎么样受苦，怎么样受死，他怎么样复活，怎么样升天，怎么得胜。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为着教会，他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切都是讲到我们的救主。那我们下面看在救赎的阶段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第一个呢，在诗篇第32篇我们讲到赦罪之福啊，赦罪之福，罪得做赦免，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32篇第1节第2节我们读一下大卫的训诲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下面又讲到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这两节经节在诗篇32篇里面大卫所写的，到了罗马书，你看保罗 他怎么来应用，他就讲到说，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这个正如就指的诗篇三十二篇了，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下面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边讲到两个方面都是有福哈。那我们认识到说做工得工价不算恩典，今天你上班上了一个礼拜，上了两个礼拜，上了一个月，工作很辛苦啊。啊，你工作完了以后，你说今天公司要发我薪资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得到了薪水是恩典？这不是恩典啊，这是我做工该得的，对不对？我上班上了一个月，我就该得着我的工价，做工得工价不算是恩典。他想下面说，唯有不做工的，今天我们最得着赦免，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所以神他说算你是没有罪的，他说你的罪得着赦免了，都不是。保罗特别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这个真理你看我们今天看好像应该很清楚嘛，但是曾经在教会的历史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恢复需要经过好长的黑暗的年代，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他恢复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我们的修炼。所以当时候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你看这些修道士他们怎么样要苦待自己，他们怎么样要努力想要能够达到一个地步，他们能够得救。但是今天保罗这么清楚的话，我们看见在诗篇里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不在于我的行为表现，神说他赦免我们的罪，乃是说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他为我们留了宝血，那个血在神的面前能够为我们说出美言，能够神一看见那个血他就赦免我们，就越过我们。所以我们在下面一篇讲到救赎的代价，他讲到说这个赎价太重哈，没有一个人能够赎他自己的弟兄，没有人能够将他替他将赎价给神，这是在诗篇第四十九篇的里面。那我们看见这个赎价是到底他指的是什么，这个赎价为什么他说太重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赎他的弟兄，没有一个。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哈。他说能够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他说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好，今天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把这个极重的赎价能够付给神，这个赎价是主他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把他的生命来献给神。那我们就知道说在诗篇里面他讲到说这个赎价为什么那么重，这个赎价要怎么来付给神呢？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流血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神告诉他们说要杀公羊的血，这个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对不对？然后呢，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所以有人讲说中国人过年有一些习俗哈，跟犹太人出埃及有点相像哈，他们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今天中国人呢，我们过年常常把这个红色的春联，好像没有看过别的颜色哈，都是红色的，要贴在门框和门楣上面。过去他们讲说年其实叫一个兽哈，所以他们要过年，所以要放鞭炮要赶走这个兽哈。 很可能讲到那个灭命的天使哈，那是很怕的哈。但是他们有这一个血在门框和门楣上，神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就越过他们。为什么神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他们呢？因为血里所代表的意义是神儿子那宝贵超凡美丽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是满足父神的。所以当神一看见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所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他不能在鞋底下再来要求我们。所以这个赎价是神的儿子，这个赎价是怎么付的呢？是主在流血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以赛亚书讲到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也就是将魂倾倒，也就是将他的生命他的魂，那这个生命呢是在血的里面，他为我们流尽他的宝血，他为我们舍了他的性命，那这个生命在神的那里成了赎价，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叫我们的罪呢得着了赦免。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他就赦免我们，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能够让神的心得着满足的，没有。那今天感谢主，赎价已经付了，我们可以被赎回。今天我们只要相信，相信就是接受。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有时候福音朋友他们说，你们讲相信相信，但是这可以是一个很抽象的，对不对？到底我怎么才是相信呢？你说信耶稣不是在于我们的工价，在于我们蒙恩典。你蒙恩典，你相信，你就被称为义。很多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人不一定能够那么容易清楚。那过去司布登弟兄他跟主日学的学生们，他讲到相信，他想说这些小孩子啊，他们怎么来领会到底什么是相信啊，他面对这些孩子，他从里面拿出一个怀表来，他说今天有没有人愿意来得这个怀表，他当时很贵重啊，你可以来拿。这些小孩子们啊，左看右看啊，想说哪有这么好的事，不可能的，白白的没有什么代价的，你就来拿，你就可以拿到吗？没有一个小孩敢上来。那最后呢，我们老弟兄再问哈，有没有人愿意要来拿，你可以上来拿。有一个男生可能比较勇敢一点哈，我就试试看，比较笨单纯，好，他就上去了哈。哎，司布登老弟兄就说，这个表给你。他说真的给我吗？真的给你，你就拿去了，这就是你的了。那个小孩子真的说不出话来哈，拿了回去了哈。他说这就叫做相信。相信是什么？你就来接受，就这么具体，你就来接受。所以不是在于很抽象的到底我怎么来相信，也不在于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得救，你就是相信，你就是接受。信他名的就是接待他的，神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看相信的就是什么呢？接待他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主所做的一切，今天不是我们需要再加添什么，再补上什么哈，没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再加添的。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工作完成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接受他为我所做的。我说我相信，就是我接受主让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留了宝血， 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付了代价，我不需要再付代价。他为我们受捆绑，我可以得到释放。他今天已经受了审判，我不需要再受审判了。这就讲到相信啊，接受。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里面32篇，真是宝贵哈，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49篇特别讲到那个赎价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哈，特别讲到赎价。好，我们最后看救恩之乐，救恩之乐。那有很多经节里面讲到我们得着这个救恩，我里面充满了那个喜乐，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今天蒙的福实在太大了。原本我们是无份无关的，我们是在门外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有份于神那永远的旨意，我们的罪得赦免，这已经是太大的福分。但是我们知道救恩还远远超过我们罪得赦免。13篇第5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们有没有因着救恩而快乐？我们因着救恩而欢欣。好，哈巴谷书里面讲到说，那个犯禁之民啊，他们在等候的被掳啊，没有办法做什么，整个国家都要被毁灭了哈，在棚内没有牛哈，就你这个所有的不出产，所有的光景都是荒凉的时候。然而我要因你的救恩而欢欣，它是我们的脚如母鹿的蹄能够稳行在高处。真正认识救恩的人，叫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因你的救恩而欢欣啊。因为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所得着的远远超过这个属地的世界，神带我们是要稳行在高处的，他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是荣耀的。我们因着这个救恩，我们里面就欢喜快乐。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愿一切寻求你的以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诗篇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51篇12节，51篇是大卫的悔改诗哈，很重要，我们以后会再交通到。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诗篇62篇第1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讲到救恩，救恩是从神而来的哈。那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位神的儿子他自己是我们的救恩，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我们盼望说借着诗篇，他们里面向着神那个认识神所给他们的那个救恩，他们里面有一个喜乐，因这个救恩他们能够欢呼，能够歌唱，他能够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们对救恩有更深的认识以后啊，我们里面知道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我们能够向神来赞美。那这个救恩让我们认识是超过属地所有的难处，超过我们属地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遭遇。今天他带我们认识他的救恩到底是什么，他的救恩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132篇16节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还有很多哈，诗篇里面我没有都列出来讲到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认识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说 罪得多赦免了，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有了一个荣耀的旨意，救恩远远超过我们罪得多赦免。查救恩讲到说，神的荣耀、神的心意要成就在我们这般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诗篇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认识，在救赎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已经看见神怎么样付了代价，他要救赎我们，他要赦免我们，他是我们的长子，他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今天在建造他的教会，他是房角石，我们要成为灵工啊！你看诗篇里面太丰富，我们光从救赎这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来认识我们所得着的福分，这么大的福分今天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里面的改变，我们整个命运，我们整个前途，我们今天不在于属于世界，不在于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愿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愿主把这样的一个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说有主够了，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我们唱说哈利路亚，因着救恩而欢欣，我们能够歌唱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把诗篇救赎这一阶段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分享，盼望这些经节大家回去能够再来读哈，再来享受。那下次我们就会往前交通，那这个复兴城，复兴城里面特别我们所蒙的恩典，讲到说我们与主的那个亲近，那一个关系的改变哈，我们那个享受主、得着主成为我们的丰富，得着圣灵的滋润、圣灵的膏油、圣灵的雨从天而降哈，在割过的草地上面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哈，在复兴城里面，主来复兴我们，他降下透雨，今天来浇灌所有高山低谷，都有活水充盈，所以复兴城是很重要。你没有得着圣灵，你没有在这个复兴城里面经历过，当你进到十架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从何来得着力量哈。那十架城确实在我们要进入更深，带下更丰满的圣灵，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想一层一层，我们从诗篇的里面，我们带着渴慕的心，不是只是明白圣经，我们盼望说是让我们在生命的灵程上，我们有认识，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好，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求你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求你做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心向主祷告，求你赐下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你，真知道我们所蒙的福、蒙的恩典。主啊，我们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得着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哦，你是我们的长兄，你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而我们的性命、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里面。赞美我们的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